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通过各项敬拜的要素尤其是通过读经讲道也包括教理问答一同更多的认识上帝，爱慕上帝，顺服上帝的旨意。请大家看到今天的教理问答第31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为何他被称为基督，即受膏者呢？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埋熟的救赎之乐中。弟兄姊妹，每次和大家分享教理问答，我的心中是充满了感恩，因为上帝保守我们主恩主教会。我们不是一个所谓独立的教会不是一个所谓自由的教会我们不光是以圣经为我们无名的权威和标准我们还有我信圣灵，我信圣耳公之什么教会。所以我们在讲台上领受的，杨牧师所宣讲的，其他牧长所宣讲的，每个弟兄姊妹宣讲的，我们不光是归回圣经，我们还要访问古道，哪是正道就行在什么期间。所以我们所宣讲的海德堡教的问答是1517年的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所以我们就从这些访问古道，使得我们个人的领受降服在圣经之下汇入这个上帝真道和这个大爱的大江大河什么之中如果你离开圣经，离开大公教会的正传我这样认为，我这样认为，都是些私意的什么领受，也许是亮光，也许是活水，但是点点滴滴很容易消散，很容易什么枯干但是当这样我们高举圣经，同时访问古道，尤其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这样正统的宣告，使得我们回到真理与启示的大江什么大河之中，这些是真有国度和圣徒的气象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讲的说基督，我们知道受膏者在希伯来文中是弥赛亚，我们翻译成这个根据这个希腊文翻译叫什么基督。所以基督和弥赛亚是一个词的这是不同的译法。但是基督或者弥赛亚这个词的意思 anointed 就是什么受膏者。所以在使徒信经告白没有说我信基督，而是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主就是耶和华，是指旧约圣经中出现耶和华。但是2月17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新约圣经希腊文的时候，就用 Kreos 就用主这个词来代替 Jehovah 耶和华所以说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很多地方读到主指向耶稣指向上帝的时候，就是谁耶和华的。所以说我们所信的主不是一个新上帝不是一个人变成的上帝，而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耶和华上帝，是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的。所以这位上帝道成肉身，从童贞女玛利亚起了肉身然后圣灵在他身上的恩膏是没有什么限量的。所以当我们跟随使徒信经大公教会正坛的标记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不简单的。我们回到旧约圣经，我们回到新约圣经，我们回到教会的正传，我们回到圣灵的感动，我们回到圣人公之教会，回到圣徒什么相同，我们不孤单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快快底下看。当我们讲到他是受膏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被圣父上帝所立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诗篇第二篇。我们讲到他又被圣灵所膏，而且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什么限量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圣灵的膏抹，圣灵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能力，但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或者是1000两，或者是2000两，或者是5000两， 多的也不多，少的也不少，但是我们得蒙圣灵恩膏的那种 measure 那种限量是有限的，但是圣灵在基督身上的恩膏是无限的，所以就恩膏他做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底下讲，他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预旨。耶稣作为大先知，他来这个教导我们、教训我们，使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尤其是关于我们得救的旨意。第二个方面，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大祭司他一次献上他的身体作为赎罪祭、作为挽回祭。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就有救赎的功效呢？为什么很多革命烈士砍都不要紧，只要注意针、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他们就没有什么救赎的功效呢？因为唯独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唯独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唯独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什么罪，所以他是完完全全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所以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并且耶稣基督不光是死里复活，是永远活着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什么代求。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有这样的一位代祷者，而且说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通关我们。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圣经上没有讲用大炮统治我们，用金钱统治我们，是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他的圣灵来什么感动我们，使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服事都是甘心乐意的，都是无怨无悔的，甚至是主啊，愿你用爱来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发自内心是情不自禁的。而且耶稣基督还是我们的大君王，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永不失落。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挣扎，但是我们所信的是这样一位慈悲、这样一位大能的救主，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感谢上帝，我们的教练问答到这里，我们特别请杨敦兴牧师向我们宣讲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我每次当王牧师讲完以后要接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啊，因为王牧师充满着热忱啊，讲话也非常有力啊，很有说服力。那马上就换成杨敦兴在这里讲到，好像整个格调就不太同啊，希望大家习惯啊。再一次感谢主带领我回到当中一个相当熟悉的地方，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也非常感恩，也看到很多新的面孔也非常喜乐，表示还有很多新的人进到我们当中一起敬拜主。在这里也要谢谢贵教会，也是我的母会，也是我的差会啊，差我到台湾去，到中国去宣教，算一算快16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在这16年当中，感谢主啊，教会很忠心的，对不起啊，供应我们的需要，教会不断的支持我们，无论是在经济上也在祷告中，这是要献上感恩。然后加上今年的3月份，那在板桥建立了一个叫板桥主恩教会，也成为堂会，成为一个 particular church， 也感谢主，教会也送了很漂亮的2个花篮，加上教会也特别的奉献，在此非常感恩，也代表教会我们的长老会跟贵教会谢谢啊。我不要讲太多客套话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今天主要的经文。我们打开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来祷告。父神，这是你的话，你透过你的话来牧养你自己的羊，帮助你的仆人，无用的仆人，借着这段话来解释清楚，无论讲的听的，我们一同得到益处。你的羊认识你，你的羊也认识你的声音。愿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得到你的话，更是愿意的来跟随，也按着你的话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回到我的老家马来西亚，当我那是我第一次用不同的护照到马来西亚去。我这次是用美国的护照。当我排队进海关的时候，我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次去排队的时候，我是排在这个 foreign passport 啊，你知道我不再是马来西亚公民，因为我是在外籍人士，因此我排队的时候我不再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公民，进到马来西亚去探亲。为什么觉得怪怪？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属于我的地方。可是这个时候你是以另外一个身份进去，因此觉得是怪怪的。各位弟兄姊妹，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最主要是很多时候我们身份的转变，不只是转变而已啊，我们身份的转变的同时，那整个生活的方式也跟着转变。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时彼得写信给当时在亚细亚，小亚细亚的那五个罗马的省份，那也是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彼得写信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在信仰上遇见困难、受到逼迫的这些信徒，他们应该是受到外邦信徒的攻击，那或者是他们不是外邦，外邦人的这个攻击。那我相信这段经文也很可能是写给外邦的信徒，当然 有人说是写给犹太人本身，那我自己是相信是写给也有写给外邦人，也写给犹太人。可是从第十节，那我是用一个分段的这个方式来呈现。如果大家看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从前却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我们知道保罗也说，那外邦人他们是局外人，不属于神的国民。那当彼得写给他们的时候，那彼得也提醒他们，你们现在成为了神的 使命，神的这个还有使命或者神的儿女，那你们应当在神的国度里。那这个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大家看到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圣洁的子民，那因此你们就要活出当有的圣洁的生活。那我相信啊，我们来看这个下一页啊，讲到这个前文啊，那这里啊有点密密麻麻哈，那希望大家看得懂哈。这里如果我们稍微看，其实彼得写信给这一些信徒的时候，他们在信仰或在生活当中遇见的困难。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些困难也许是来自罗马帝国的压力，所以在前面最前面的时候，彼得特别说他们正在百般的试炼中，他们遇见了很多的困难。各位弟兄姊妹，若你生活天天在压力底下，也许你会做什么？想想，也许你没有喜乐。彼得怎么说？你要喜乐。也许你想放弃你基督徒生活当有的这些生活的原则，就是按着圣经过圣洁的生活，很可能在压力底下你就忘记了你基督徒的身份，你就随波逐流。彼得一个牧者，你看第五章，他以这个长老以牧者的身份写了这封信，特别提醒他们，你们当知道你们是谁，你们当知道你们是谁。各位，彼得在这里特别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就是那一群蒙恩的人。特别注意在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啊，彼得在写的时候提醒他写信给那些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父神的拣选也借着圣灵得成圣啊，也就是说透过圣灵的重生，让他们不只是认识基督罪得赦免，而在神的这个啊，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圣洁的，他们被圣灵感动，以致顺服基督耶稣啊，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然后你看到彼得就特别的来在书信当中来祝福啊这些信徒，特别在这里啊，他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你们都是蒙那三位一体真神大大的恩典，他照着自己的什么怜悯。那这几天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圣灵与圣徒的生活。当我们谈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各位，我们也谈到其实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然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各位，不是你做了什么，他讲不要忘记那是神的恩典，你们的救乃是神的恩典。过后我讲你们又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生命得到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也是说你的这个身份大有改变， 你成为了神的儿女啊，这个是特别彼得这个保罗要特别提醒的。那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点啊，我已经开始悔改了，不三点了哈，有两点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两点，这两点新身份的宣告，这个宣告就是神的子民，特别哈，我们会一定会看到，那我们过去不算是子民，那今天是神的子民。第二，当你身份改变以后，我们知道彼得特别提醒说，你有了新的身份，这个身份你要知道，那你一定要有新的生命啊，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如果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分享这一点，那就讲到一个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a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所以讲到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地位上哈，在地位上成圣了，这是一个宣告，你是神的儿女。等会会讲更多。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过程，渐渐的成圣，生命渐渐的成长，向我们的主。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一点，特别在这里讲到第一点的时候，我们来看身份的改变哈，身份，新的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如果他会注意一下第九节前面这里，唯有你们，因为叫 but 啊，不要忘记哈，哎，但是你们不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当我们读完这里的时候也许大家看到我引用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如果大家比较一下啊，在这两段经文，其实我把它特别注明啊，不同的颜色其实也告诉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讲被拣选的族类，在我们所认知，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甚至在新约当中常常出现，以色列民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他上帝特别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他们出来，你看到没有？哎，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做属我的子民。上帝拣选了以色列民。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同，感谢主，在新约的时代，神拣选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成为神的子民，被拣选，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讲到有君王身份的祭司。那我们当我们讲到上帝呼召以色列民，在以色列民当中特别拣选了利未人来侍奉他，在这个在神的圣殿中侍奉他。今天上帝拣选了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上帝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不只是一起的来敬拜，也提醒我们人人皆祭司，我们可以敬拜。各位在座的，我们来想，如果用一个问大家，各位在座的君尊的祭司们，你们有没有做到祭司的身份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回应。各位在座君尊的祭司们，我们有没有忘记了我们祭司的身份？在教会，在家中服侍上帝。彼得在这里提醒这些信徒们，也许他们忘记了，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是圣洁国度中的子民，因此我们当 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当有的圣洁的样式啊，这也就是你看到后面特别也让我们看见，哎，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没错，过去的时候上帝呼召一群叫做以色列人的犹太人，那分别为圣来侍奉上帝，但当中也有一个预表将来的一个教会。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的，当时是给以色列民，但是今天是给了我们。各位，当上帝拣选了我们啊，如果我们再看第十节也更清楚，他不只是拣选了我们，在这里彼得特别提醒各位在座的，从前你们算不得子民，今天在神的恩典底下，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为什么不是子民会变成了神的子民？各位弟兄姊妹，下面一句是什么？连续恩典。在何西阿书特别也注明，让我们看见何西阿书这里也他就是用这段经文啊，他讲过去你们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啊，你是我的子民。这其实在这里也啊，当然这里这句话也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上帝啊，上帝怜悯他们啊，也带领他们。但是这一句话，那保罗的身上是指外邦人，在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子民，今天因为神的怜悯，他们成了神的子民。这里这个新身份的转变，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上帝就因此啊称我们为他的子民。更重要，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新的身份有新的改变，也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也要知道，当我们信主的同时，神将基督披在我们的身上，将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因此当神看我们的时候，是透过基督看我们，我们是在神的眼中因基督成为义的。各位，我喜欢这个巴克牧师，他曾经这样说，神称义的礼物就是使我们这些相信他儿子的得着儿子神儿子的名分 adoption， 神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如何我们怎么样应用这段经文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听说有一对美国的夫妇，他们收养了两个东欧的青少年的小孩。收养这两个小孩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住。可是这两个小孩，他们其实也，我这样说啊，不是有贬义哈，也许素质不太好啊，也就是说常常闯祸，常常不是在 7-Eleven 偷东西，就在外面打架，让这对夫妇他的养父养母非常头痛。有一次闯大祸，这个小孩跟别人打架打伤了，被关在扣留所。这个爸爸，这个养父养母啊，这个不是第一次，这是比较严重。 因此去啊，去这个扣留所保他出来。这个哥哥，这位哥哥，他说，他叫这个他的养父哈、啊，他的名字哈、啊，啊 ，John， 你如果知道我那么难搞，我们那么难搞，那么多问题，请问你还会收养我们吗？他们夫妻俩毫无考虑的说：“我们会。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们的背景，我们收养你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们的问题。”这两兄弟是说 ：“And why？” 各位弟兄姊妹，他说 ：“Because I love you。”因为我已经当我决定的时候，我就是爱你们，接纳你们，永远的要爱你们到底。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最主要是跟大家提醒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一群实在过犯罪中的人。你想想，你没想过神为什么拣选我？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错，那你要悔改。我们一点的不好，我们是罪人，是神决定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不只是爱我们到底，他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两个弟兄就过去抱抱他的养父爷们 ，Thank you, Daddy, Mommy。这是第一次啊，听到这两个小孩称他们为爸爸妈妈。各位，求神帮助我们，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我们是蒙恩的，我们不是蒙怜恤的，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新生活的命令啊，特别注意这里啊，讲神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成为他子民，目的是要叫你们怎么样宣扬 proclaim declare 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注意啊，我们本来在黑暗当中的，提醒我们，我们本来在黑暗当中，我们本来在死亡当中的，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我们进入光明。不要忘记，我们在光明的国度里，圣洁的国度里，目的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就是宣扬神的作为。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从黑暗当中我们被救，我们被救出来，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活在一个什么黑暗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好，今天祷告会的时候听到有长老说 OK， 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不断的影响我们。是的，这些文化跟我们信仰是常常是什么，是对立的。求神帮助我们，因此在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们是活在一个罪孽的世界，是需要很多的恩典。因此我们要了解下面一个，我们已经成为圣洁国度的子民，因此我们应当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的见证成为 见证神、荣耀神的一个机会。好，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在前面有特别说，那召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因为圣经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就是要我们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时候，你们要圣洁。是的，我们被称为圣徒啊，不要忘记哈，这个当我讲我们被称为圣徒是在我们的本位上，上帝透过基督看我们为义人，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残余的这些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老我，这些是靠着神，靠过神的话语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要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是在神的眼中或者是被称为圣徒，但是我们还没有成完完全全的成为圣徒完全因此我们要靠着神的话，因此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仍然有很多的软弱，要靠着圣灵来透过神的话来不断的修剪，来洁净我们。这也就是所谓的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渐渐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成圣。各位弟兄姐妹，这里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过一下，在我们要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无论是我们的思想，不要忘记我们的思想是我们行为的母亲，先有思想常常我们就行出来。在言语上，各位求神帮助我们，圣经也说如果我们在言语上是不会讲错话，不会得罪，那我们就是完全人。也提醒我们，保罗也特别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圣洁，不只是不说不当说的话，更重要的说造就人的话，荣耀上帝的话。因此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各位我上周还在台北，在台北就有人洗礼，在洗礼的时候特别提醒这洗礼的或者是入会见证礼的这些弟兄姐妹，同时我也提醒在座的一些信徒，因为有些我们信主很久，洗礼很久，但是我们已经忘记当时洗礼的那种我们跟神的一个礼约。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在座的已经受过洗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答应神，我愿意的按着神的教导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有时候我们生活上有软弱，但是我们靠他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见证在这个洗礼不是叫我们得救，洗礼是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洗礼同时也宣告一件事情，你就是神的子民，不会再失去这个救恩。这也提醒我们，我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然后第十三节，这样看来，一起。特别要注意的话，他讲到要恐惧战尽，做成得救的工作啊。各位弟兄姐妹，这里的提醒就是，那我们是以一个顺服的心 恐惧战尽，不是害怕得这个失去救恩，而是知道我们的救恩是神透过他的儿子的生命买赎我们的，我们珍惜这个救恩，因此我们战战兢兢的是要过一个不犯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要不断的透过圣灵的提醒，当我们走偏，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圣灵就在我里面做修剪提醒的工作，求神也帮助我们。我在这里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这一次我们的主题特别讲了圣灵以及圣徒的生活，在成圣的生活当中，神不只是透过教会来传福音，叫人回到教会，注意听，回到教会，教会神建立教会是为了不只是传扬福音，也是为了喂养神的百姓，成为这里成为一个圣徒成长的一个地方。我前一阵子我就特别在研究这个这个字叫教会是信徒成圣的所在，他是用英文的，后面他加了一句话 Are you crazy? 你们疯了吗？教会是信徒成圣的一个所在，也就是说教会是帮助信徒不断的成长，可是教会都是一群罪人，也感谢主，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因信耶稣归入这个新的身体，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拯救了我们，那我们的救恩不只是不会逝去，我们也要知道另外一点，我们来看，再读一段经文，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来看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这个是一个提醒我们，神不只是要我们回到教会过一个肢体的生活，如果离开教会你就很难有一个，在成圣的生活当中你就没有神的话语来帮助你，因为在敬拜当中，在服事当中，在团契当中，都是神的话不断的提醒来喂养我们。我们来看第七章第25节，我们来应该是好，我们来读七章希伯来书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的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在父的右边，各位弟兄姊妹来替我们代求，因此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看最后来好好的去反省，神今天在这里兴起主安基督教会，这是你们属灵的家，求神帮助我们，神也透过教会的领袖，不要忘记他们都不完美，神兴起他们来带领教会，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在主里交通，也常常提醒，我也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不要看传道人，你看他们的时候，你会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被绊倒，因为他们都不是完全人。但是不是说我们传道人什么都可以做？我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有软弱。当你定睛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很可能有一天看到他们的软弱，你会因此被绊倒。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今天最后这个一些应用问题，也提醒我们自己。 各位，你是否因为知道自己信耶稣罪的赦免，也披戴了基督的义，上帝宣告你的义，并成为神的儿女和兴奋喜乐呢？还是已经没有这个感觉了？求神怜悯我们。你是否你觉得做基督徒好累？今天起来做礼拜也好累，挣扎了很久啊，终于来了啊，很累。或者是常常在生活当中啊，很失败，没有好的见证，丢主的脸，你也觉得很累。求神帮助，在成圣的路程当中，神是我们的帮助。回到主的教会，圣灵成为我们的代祷者，他替我们代求，基督替我们代求。最后一个，求神提醒我们，回到主的教会里，过一个肢体生活，我们彼此相顾，不要忘记圣灵，更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今天你能坐在这里，不是你比别人好，不是你信心坚固，因为有主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替我们代求。我们来祷告。父神，求你怜悯，愿这些话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同时也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知道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只做一件事，谦卑顺服神，顺服基督，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目的就是将我们所做的一切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就是我们的神的美德。愿我们的见证成为主荣耀基督、荣耀上帝的一个美好见证。主，我们非常软弱，愿主你帮助，我们需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